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实在是这样，主，你好像看到野地的百合花，也看到空中的飞鸟，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但是你还是这样的来眷顾他们。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更是看为宝贵。主耶稣说，我们的头发被上帝数算过。爱我们的主，我们就是在困难的日子，也知道上帝在眷顾我们，在带领我们，在为我们祷告。我们感谢主，我们特别把你赐给我们的话语，特别是像约伯他的遭遇，也让我们多了解人生的困苦，也了解在困苦当中上帝的心意。听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从几个礼拜前开始讲约伯记。约伯记在圣经旧约里面大概可以分开三类的经文。旧约的第一类就是摩西五经，这个是按照犹太人他们的分类。摩西五经就是把上帝的律法告诉以色列人，透过他们的历史，也透过在旷野里面摩西两次的颁布上帝的诫命。旧约里面第二类就是先知书，先知再次向以色列人重申上帝的诫命，然后就说，你们都已经走离开上帝的律法，要归回回到上帝的面前。但是旧约里面有第三类的圣经，约伯记就是其中的一本。这一类就包括诗篇、箴言、传道书等等。这一类要讲的是讲到上帝的子民在生活当中跟上帝的对话，他们在生活当中所遭遇的，他们对上帝来表达。所以读到诗歌智慧书的时候，就跟读先知书、读摩西五经非常的不一样。在教会里面讲到比较多用诗篇，我们的教会两年前也特别讲到箴言，我们在地上是应该如何的生活。然后去年我们特别讲到传道书，传道书读起来就很不一样，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好像跟摩西五经的教导跟先知书的教导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却反映到一个人在神面前的时候，他无话不可以说，他生活的经验是这样，他就把他的经验表达出来。当然在传道书里面最后传道者说，就是要让人回到上帝的面前，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因为上帝都知道。约伯记就特别讲到人间的痛苦。约伯记比箴言、比传道书都要长，42章。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我可以说，没有真正的把约伯记好好的来读，因为读起来的时候，可能第一章、第二章比较好读，第三章开始就觉得很难读。因为这个是诗歌的题材，然后在读的时候好像发觉重复又重复又重复，然后通常就从第三章就跳到最后第42章。就好像我们有些时候看武侠小说或者说侦探小说一样， 看了一段就希望看看故事的结局是怎么样。所以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或者说第三章前面，然后是第四十二章，基督徒都比较熟一点，但是中间的我们就一点都不熟。今天我们讲到要概括的经文，是从约伯记第四章一直到第十四章，很长的一段。为什么把这样的来概括起来呢？因为这一段十一章的经文就是讲到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第一轮的对话。我们都记得在第一章第二章，约伯本来被描写是在神面前是一个正直的人，后来魔鬼跟上帝说他正直，因为他凡事都顺利，你什么都保护他，他当然会敬畏你。如果他遭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看看他怎么样。没想到撒旦输了，约伯还是同样的敬畏上帝。撒旦不服气，在神面前再说，你把他所有的拿走，但是这些都是身外物，可是如果他身体遭遇到痛苦的时候，身上的痛苦非常的难忍受，不一样了。上帝说好吧，你就去。当然这个是一个故事的方式来表达。然后到了第二章就讲到约伯身上都长了毒疮，痛苦到一个地步，他又用瓦片来刮他自己的身体。连他的太太就说，约伯你还要敬畏上帝吗？就是在那个时候，约伯还是沉默无声的在那一边。第二章最后的时候就讲到他三个朋友来找他，好朋友，然后就陪他七天不讲话的陪他在痛苦当中。前两个礼拜我们讲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也特别回到第二章最后，我说这三个朋友非常难得。一个人在痛苦当中最需要的就是有人陪伴在他们的旁边，不用说话。圣经里面似乎比较没有交代得很清楚，从第二章最后的时候讲到约伯三个朋友陪着他七天，第三章一开始就讲到约伯就开口咒诅他自己的生日，背后的意思就是对上帝表达不满。他第三章里面有两个很突出的字，一个是愿，愿，愿，愿我从来没有出生，愿那一天我出生的日子在这个宇宙里面，在我们的这个 calendar， 在我们的年历里面完全的消灭。然后约伯第二个字他就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让我生下来，让我一生下来我就夭折就好了，为什么痛苦的人没办法找到死亡。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就提到说，当一个人在困难的时候，他是经常会有 depression， 忧郁，甚至到一个地步会考虑到自杀寻死。在这个社会里面，这两方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前两个礼拜特别的是这样提，就是让大家知道圣经是肯定人间有痛苦，圣经也肯定在痛苦当中可以跟上帝表达我们的情绪，不用隐瞒。我们在神的面前还可以隐瞒什么呢？但是许多的人，特别是亚洲人、日本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前两个礼拜我就特别提到说，从社会学的研究表达有忧郁的中国人是世界各个主要的民族当中是最少的。但是问题不是他们没有忧郁，是因为他们不承认他们有忧郁。我们怎么知道？就从自杀率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中国人的自杀率是世界的人当中是最高的。 我们要好好的来处理我们的情绪。在约伯记，在诗歌智慧书里面，上帝就让我们看见神的子民就把他们表达出来。前两个礼拜我也提到说，为什么从第二章最后三个朋友陪着约伯好好的，到最后约伯竟然就开口咒诅他的生日呢？在第二节、第二章、第三章没有交代，可能在第四章，今天我们稍微看一点的，就给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大家可以把圣经打开到第四章，那我也会把一些经文投影出来。我投影的是新译本的圣经，你们看的大部分是看和合本的圣经，做一个对照，也可以更多的来了解。在第四章到第十四章，就是第一轮三个的朋友跟约伯的对话。这三个朋友的代表就是以利法。以利法在第四章第二节，第一节就是说以利法就开始讲话，第二节是以利法讲话的第一句。他怎么说呢？他说，人若对你说一句话，你就厌烦吗？但谁又忍得住不说话呢？换一句话，从这一节当中可能表示，在第二章结尾到第三章开始的时候，那三个朋友最后忍不住就开口讲话。圣经没有记载下来，因为看到约伯第三章那种那么强烈的反应，所以以利法就说，人对你讲一句话你就反应那么强烈，但是谁忍不住说话呢？到底以利法跟他三个朋友讲什么的话，圣经里面没有讲。但是如果从以利法继续讲下去的，我们大概可以猜到，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以利法继续的说，你所自恃的不是敬畏神吗？你所盼望的不是行为完全吗？想一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那有正直人被剪除呢？换句话，那三个朋友七天陪着约伯，开始的时候是可能是看到他的痛苦，但是慢慢他们心中有一些的期待。他们期待什么呢？他们所期待的就是他们在这个思想的系统里面，就是说一个人受苦一定是跟罪有关系。约伯，你受那么多的痛苦，你肯定有犯罪，那你应该在神面前表达的就是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所以到了第七节，他就说，无辜的人有哪一个是会灭亡呢？哪有一个正直的人不被剪除呢？然后以利法继续的讲下去，到了第五章第十七节，以利法就说，神所责备的人是有福的。约伯，你不要看自己可怜自己，你是一个有福的人。大家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当你在事业当中，在你在困难的时候，有人跑过来跟你讲这样的一句话，哎，弟兄，哎，姐妹，你在困难当中是在神的责备，你是有福的人，你会怎么样的反应？以利法讲的时候他是有道理的，他就说，所以你不要轻看全能者的管教。这一节的经文，圣经里面有没有别的地方提到？有，希伯来书里面就提到了。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时候特别讲到，你不可以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上帝所爱的他一定会管教。所以我们问，以利法所讲的话对还是不对？如果我们好好研究圣经的话，我们应该有个这样的一个结论，基本上他所讲的是对的话。我说基本上，因为有些时候也不尽是这样。 就如在耶稣的时代，门徒带着一个生下来就瞎眼的人来问耶稣说，他生来瞎眼是因为他犯罪还是因为他父母亲犯罪？耶稣说都不是，是在他的身上要显出上帝的荣耀。所以以利法所讲的不尽都对，但是绝大部分是对的。他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是在讲话的时候那个时间不恰当。约伯那个时候不是要听这样的话。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做帮助别人的人，做一个辅导别人的人，有些时候真的很不容易。不讲话我们自己也受不住，讲话有些时候很容易讲错话。约伯怎么样对以利法所讲的他反应，我们就看第六章到第七章。约伯就说，因为全能者的箭射中我，我的灵喝尽了箭的毒液，神的惊喝排阵攻击我。哎呀，约伯讲的话很重，但是也是他在困难当中他那种的表达。他基本上就是说，我是无辜的，无缘无故被上帝被全能者他的箭射中我。有点像有些时候我们看新闻，听到某一个地方忽然之间有那些帮派这个开枪，有一个无辜的人就被开枪的时候打死。我听到这类的新闻觉得非常的难过，对于这个无辜的人啊，无缘无故就这样子就离开这个世界。约伯就是这样讲，他说我被上帝的箭射中了，而且我的灵喝尽了，箭里面不单只射中我，而且箭里面充满了毒液，何等的难受。而且不是无缘无故，而且上帝排阵来攻击我，上帝是想好的 premeditated。到了第七章，约伯继续的讲，鉴察世人的主啊，我若犯了罪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他在那个时候他知道他人会可能犯罪，为什么？因为他在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他的表现就是为他的儿子儿女们可能犯的罪献祭。然后但是在那个时候约伯说，就是我犯了罪，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最好你远离我，上帝母你不要看，你为什么把我当作箭靶，使我以自己为重担呢？你为什么不赦免我的罪，除去我的罪孽？我们不是说上帝是慈爱吗？上帝不是会赦免我们的罪吗？约伯是那一位连罪还没有犯的时候就为他的罪献祭的一位，那如果我真的犯罪，上帝你岂不应该赦免我吗？现在我快要躺卧在尘土中，那时你寻找我，我却不在。我觉得这一节经文约伯讲的时候很有意思。中国有一句话，树欲静树欲静而风不息，下一句什么？子欲养而亲不在。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不在了。约伯好像把最后的那句话倒过来，父亲要对儿子表示爱的时候，儿子不在了，就是这个意思啊。上帝，我快要躺卧在尘土当中了，那个时候你要找我，我不在了。你要爱我的话，就趁着现在，不要等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你才来找我。 约伯讲完这些话之后，他第二个朋友就开始说话。比勒达就说，就第八章，这些话你要说到什么时候呢？闭嘴，不要再讲了。你口中的言语像狂风一样，要到几时呢？神怎么会歪曲公平？全能者怎么会枉屈公义？你讲的话完全没有道理。看啊，神必不离弃完全人，也不扶助行恶的人的手。换句话，约伯你罪有应得，你快一点悔改。约伯在第九章第十章就对他第二个朋友的回答，我实在知道是这样，你所讲的我都知道，但是人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才可以算为公义呢？连我所做的还算不上公义，怎么样才算是公义？你看一下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的话，有哪一个人敢说比约伯还要公义的？我在想，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讲。约伯就说，人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才算是公义呢？人若愿意与他辩论，连千分之一也答不出来。我若有罪就有祸了，在我里面我若有理也不敢抬头，饱尝羞辱，看看自己的苦难。约伯没有说他没有罪，只是他看不到，但是他在心中里面觉得他自己有道理。可是他感觉到，当一个人当他跟上帝在交往的时候，上帝 has the upper hand， 上帝在上面，我们在下面，所以我就是有理由的话，我跟上帝都讲不清楚。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有同样的感受？我明明没有做错，为什么上帝把这些降在我的身上？我很喜欢看书，也很喜欢看一些小小的故事。那有些时候弟兄姐妹问我说，景辉牧师，你看的故事你那么多的故事从哪里看来的？那我就把我其中一个看的来源故事的来源跟大家分享。我很喜欢看这个每日的灵粮 Daily Bread。 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读经，其实比较好的话呢是有系统的读经。我自己的话呢，就一边有系统的读经，一边呢也会看每日的灵粮，看看别人对同样的一段经文他们有什么的感受。2年前每日灵粮8月1号就讲到这样的一个的故事，就讲到一个人，他在大学里面学期快要结束了，他就把他的要交进去的 paper 就都打好。忽然之间从这个宿舍对面听到有一些尖叫的声音，原来他是他的同学，在他的房间里面一边尖叫一边敲他的墙。他就说， Thanks a lot God, you make life a big laugh。 如果是中文的话可能会这样说，上帝谢谢你，你跟我开玩笑了。到底开什么玩笑？原来那个同学好好的把那个要交进去的 paper 要交进去的论文都写好了，但是他丢掉了，找不到。我们有没有碰到这件事情？有，起码我有。在那个时候为什么反应？到处找都找不着，然后有时候很自然就跟上帝来发脾气，上帝说，你跟我开什么玩笑？那一天的每日灵粮的作者，他就提到他那个朋友 这样的表达，他说他这样的表达一半是对，一半是不对。什么地方对？对的地方乃是他知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都是上帝在掌权，所以他说，上帝你怎么会为我跟我开玩笑，好像上帝在捉弄我一样。但是什么地方不对呢？不对的地方就是对上帝的认识不够。上帝从来不会捉弄任何一个人，但是约伯在那个时候，他的感觉就好像是上帝在捉弄他，上帝用毒箭来射他，他就是有道理，他也没法子跟上帝来辩论。第三个朋友所发，他就开口了，他说，约伯，你怎么敢知道上帝的心意呢？神高深莫测之事你怎能查出来呢？全能者终极的你怎么样能够洞悉呢？我劝你还是乖乖的回到上帝的面前，你若心里归向他，又向他伸手祷告，你若远远的除掉手里的欺诈，不让不义居在你的帐篷里面，那个时候你必仰面毫无愧色，你也必坚定稳妥无所惧怕。当你好好的认罪之后，当你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在神的面前。如果今天我们引用新约的话，可能我们就会说，兄弟啊，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当我们看到弟兄有惧怕的时候，我们就说，可能你的爱还没有完全呢，你还没有做得够好。同样的，所发所讲的是对，但是不对，那个时间可能没有讲的对。约伯在第十二章、十三章到第十四章，他就讲，然后等会我们会多看第十四章。约伯说，但我也有聪明，像你们一样，我并非不及你们。像你们所说的这些事，有谁不晓得？废话，不要再讲了。你们所讲的，我都知道这些道理，我主日学都学过。你何必这个时候告诉我呢？我这求告神，又蒙他应允的，竟然成为朋友的笑柄，公义完全的人仅成为笑柄。约伯那个时候真的很难过，不单指上帝好像是完全离开他，连他的朋友都不体谅他，他宁愿朋友远远的离开他。到了第十三章后三节到四节，他就开始从跟朋友的对话，他要回到跟上帝讲话了。但我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辩论，你们都是捏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离开我吧。十三章后面就是开始约伯跟上帝的对话，特别是重点就是在约伯记第十四章里面。如果你们有周报的话呢，周报里面我就把新译本的第十四章约伯跟上帝的对话的内容，我就分段的出来给大家看。约伯所讲的第一个，他就跟上帝说，人生是何其的短暂跟痛苦。约伯说，妇人所生的，十四章第一节，妇人所生的日子短小少，满有早有， 它生长如花，又遭割下，它飞去如影，并不停留。人生何等的短暂！如果我们好好分析约伯所讲的话，我们就发现他前言不对后语。因为前面第三章的时候，他才说愿意我不生下来，或者说我生下来的话我就死了，而且找到死亡的话就好了。可是到了这个地方，他说人生是何等的短暂，如果世界是那么痛苦的话，短暂的人生岂不是好吗？我们就理解到，当一个人在困苦里面，在 distress 里面的时候，他讲的话不一定合逻辑，我们也不一定要用，也不应该要用逻辑来跟那个人讲话，因为逻辑讲不通。其实人，我们以为我们是一个逻辑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做事情的时候，做决定的时候非常不合逻辑的。好几个月前我提到在 MIT 一个教授所写的那本书 Predictably Irrational， 我们可以预测的人是非常不合逻辑的来做决定。那本书里面提到，就说有一个杂志，他们就在这个 Internet 在网上卖广告，大概是这样说，他说如果你要订一年是那个杂志是寄给你的话，一年就是15块。第二个选择，如果你要是在网上来看这个杂志的话，你不单只可以看到一年的杂志，你可以看到过去10年的杂志，25块。还有第三个选择，你可以收到一年杂志寄到你家，然后是10年这个你可以网上看这个杂志的内容，费用25块。如果你们听得清楚的话，如果你们要订，你们订哪一个？那个教授看到之后，他想了一下，后来就在 MIT 学校里面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就问了100个学生，三个选择，你们选择哪一个？我们都可以推测得到，20%的学生就选择第一个，80%的学生选择第三个，没有人选择第二个。因为同样的钱，第三个你可以看到收到杂志，也可以上网看，第二个你只可以上网看，你没法子收到，当然选择第三个。所以80%的人就选择第三个，很合理的选择。可是那个教授很聪明，他就做第二个实验。什么实验呢？他说既然第二个选择没有人跳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选择拿走，对不对？所以他第二个实验呢，就只给学生2个选择，第一个跟第三个，当然他就把第三就改成第二，然后就找另外100个学生问他们说，到底你们定哪一个？大概大家也可以猜到这个结果，跟他第一个的不一样，70%的学生选第一个，30%的选择第二个，或者说叫做第三个。看起来同样的选择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当他放第二个选择的时候，就把人的思考倒转过来。人的什么叫做 rational， 是有理智的决定，其实很受环境的支配。所以那个教授后来就写信给这个杂志的负责人，他就说你在 manipulate 你的 readers， 你在操纵你的读者。第二天那个广告就不见了。其实我们生活在世界上，常常受周围的人在操纵我们，我们还以为自己 做的决定是非常有理性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常常以理性，以为我们的理性来解决问题，更不能够以我们的理性来解决别人的问题，因为他们遭遇的情况不一样，我们的理性跟他讲不过去。约伯说，人生何等的短暂，但是他继续的讲下去，第五节第六节，你也定下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然后就求你转眼不看他，使他得到歇息，只等到他像故宫一样享受他的日子。约伯在讲什么呢？约伯就说，好像一个工人在工厂上面工作的时候，他最不喜欢的就是主人常常盯着他。他说，你让我好像一个仆人一样，你走得远远的，你离开我，我做完之后，然后让我可以享受这个休息的日子。约伯在他生活当中，他觉得非常的没有出路。最近收到一封一个草案，就是讲到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波士顿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布道会，唐崇荣牧师会在我们当中。那个草案呢，就是写了一封信，要邀请特别是慕道的朋友来参加这个布道会。这个姐妹所写的非常好，其中有一段就讲到在波士顿的生活，然后就看这段的那个描写当中，让我联想到35年前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那个时候我来到美国，在学校里面就参加男生的合唱团 Men's Glee Club。 那我们在里面，我们就在学校里面有演出，然后也到美国各地也会演出。那其中有一场就特别跑到波士顿这一边来，然后跟这个波士顿里面一个 Simmons College 一个女校，我们一起合作。我现在已经印象很模糊，都在想到底35年前演出的是哪一个地方，我都希望再找出来，现在还没找到。但是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们除了这个50人的合唱团之外，有10位，他们有一个清唱队，一个 acapella group。那个队呢，就唱其中一首。我印象很深刻，那首的歌词当时候因为我的英文水平不够好，听不出来，但是副歌的时候是这样说， Did he ever return? No, he never returned. 然后下面唱什么我也听不清楚了，然后最后一句话， He's a man of no return. 那首诗歌印象很深刻， Did he ever return?No, he never returned. 他回来吗？他没有回来。He's a man of no return. 他是个不会回来的人。那个姐妹在写介绍波士顿的时候，就提到这首的诗歌。这首诗歌的背景是什么样呢？是讲到50多年前，波士顿地铁要加价。现在坐地铁1块多块2块，对不对？当时候1毛钱，后来呢就 MBTA 或者说那个时候叫 MTA 就加价了，就加5分钱。那个时候呢，波士顿的人就抗议，那然后有一个乐队呢就写了一首歌，他们就唱，原来那首歌的是一个故事，就讲到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查理。这个查理有一天就从这个 Jamaica Plains 那个地方就上车， 就坐地铁要到某一站，现在我都记不清楚了。然后呢，就拿了一毛钱在身上。到了他快要下车的时候，就把一毛就告诉那个这个收钱的人，那个人告诉他说：“对不起，你还要多付5分钱。”但是结果查理因为身上没有另外5分钱，所以呢，这个负责地铁的人就不让他下车。所以呢，那首诗歌呢，就是讽刺当时候波士顿地铁加价，然后就讲到这个查理上了地铁没法子下来，他说 ：“Did he ever return? No, he never returned。”他去了，但是他从来没有回来。他在什么地方？他现在还在波士顿的街道的下面。他 beneath the streets of Boston。然后他就在下面绕来绕去。He's a man of no return。今天我们去地铁的话，这个 Charlie Card 就是纪念到这个故事。我是读到那个姐妹的介绍信，我才知道，把这几件事情联想起来。约伯可能就好像这个查理一样，上了地铁不够钱，出不来，困在里面。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也跟约伯的感受是一样？我们进到这个生命的循环里面进去了，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出来。约伯说：“你不要再看我。”人生又短又苦。约伯继续的讲下去，第7节到第12节，他就开始探讨到人生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约伯说：“树木常有希望，树木若被砍下来，也会再发芽嫩枝，人生长不息。虽然树根衰老在地里，树干也枯死在土中，但是一有了水，有了水气，就会萌芽，又生长，枝条如新栽的树一样。”他看到在他的周围看到树好像死了，但是当水一来，树又复活了。那人怎么样？第10节，人死了就化为乌有，人一气绝就不在了。约伯讲第二个比方，海洋中的水消失，江河枯竭干枯，人也是这样，一躺下去就不再起来，直到天都没有了还不醒过来，也不能从睡眠中被唤醒。在这个地方，不同的圣经的翻译会有一些不一样。约伯讲到第二个，他看到一个现象，海洋里面的水消失。现在当然我们知道水是被蒸发往上升去了，但是从他看好像水从江河流到海洋，但是海洋的水没有增加，到底水去了什么的地方？然后第二他看到的是江河，如果当没有下雨的时候呢，你就看到那个河床就干下来，就好像水就不见了。所以第一个解释呢，就说人不像树，人像水，好像无缘无故就消失了。第二个解释呢，就把后面的这个人也是这样，就不一样，就把它是用一个淡来做表达，就是说水还会升上，还会蒸发，但是人却不会这样。所以两个不同的理解，就把两个不同的对比来讲下来。第一个理解 就把树跟人不一样，人比较像水。第二个的理解呢，就是人跟这两个都不一样。我比较倾向是第一个解释，从文法上面是比较合理，但是有不同的人会有第二个说法。无论如何，约伯在这里所提的人死了，就如灯灭，就没有了。他想到人生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可是他没有停在那个地方。我们再看十三节到第十五节，约伯在困苦当中，你可以说他回到上帝的面前，在这个地方，但愿你把我藏在阴间，把我隐藏，直到你的怒气过去。愿你为我定一个期限，好纪念我。人若死了，怎能再活呢？如果我们看英文的圣经，它的翻译就说，人已经死了 ，Can he live again？ 那个是一个问号，是一个问号里面有可能性的一个问号。会不会在那个时候，约伯想到永生是一个可能？我们看下去十四节后面，我要在我一切劳苦的日子等待，等到我得释放的时候来到。你一呼叫，我就回答你，你必渴慕你手所做的。好像约伯等候那一天，他离开这个世界，神叫他，然后他就醒过来，他就回答上帝说，对，你一直在渴慕你手所造的，你造我，你也要把我接回到你的怀抱里面。这个是大部分解经家的理解。旧约里面讲到人复活，没有讲得很清楚。第一个讲到复活的，有可能就是约伯记第十四章这个的地方。约伯在困苦当中，知道在这个在今生好像没有出路，他就想到：难道人一死了就没有吗？难道人不像树木一样，当水一来，树就重新发芽生长？当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约伯这样的理解是对的。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吃我的，他一定拿到永生在他的身上。主耶稣复活，他的子民，他的门徒也都要复活。我们在今生会受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在来世我们有盼望，而且这个盼望不单只是来世才有，而且在今生里面，就让我们在困难当中还可以有盼望。有多少人受苦可以像约伯一样？但是约伯给我们看见，我们在痛苦当中可以跟神讲，也应该跟神上帝讲。但愿约伯有三个好的朋友在当时能够帮助他。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是有困难的，你不要隐藏在自己的心中，要讲出来，找一个弟兄，找一个姐妹你可以信任的，你讲出来。如果你找不到这样的人，请你打电话到教会找张牧师，他可以帮助你，他也可以安排史蒂凡同工来帮助大家。史蒂凡同工就是要陪伴困苦的人一起走一段路，陪着他们，在陪伴当中也慢慢的希望帮助他们看见困苦不是永远的，是会有一条出路。而且史蒂凡同工就是在旁边为他打气， 为他祷告。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弟兄，我们需要姐妹。你愿不愿意做困难的人的弟兄的姐妹？不一定要讲很多的话，有些时候讲话越讲越不对，可是多为这个人祷告，多陪伴他，多谅解他的感受。上帝的子民在世界上面也会有痛苦，但是教会做一个团体，就是来帮助在痛苦当中的一位。愿意我们当中有约伯的，我们能够从神面前得到安慰，也从神的子民当中得到安慰。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实在谢谢你，看到圣经真的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教导，让我们正面的、反面的，从一些的例子，从一些的人物，我们可以理解到上帝的心意。约伯当时候觉得上帝好像无缘无故来攻击他，甚至约伯觉得好像上帝故意的留难他，排阵在他的面前。可是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乃是让苦难临到约伯，要看一下，要试念上帝，这个约伯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那种的倚靠的心。当他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他是不是还是敬畏上帝，做一个正直的人？我为我们当中受苦的肢体来祷告，愿意他们在痛苦的时候，他们也慢慢感觉到其实上帝在苦念他们，乃是要把他们的信心念到像金晶一样。但是在他们困苦的时候，愿旁边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旁边成为他们的鼓励跟安慰。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